今天早上我们讲到这一次的退休会，我们退休会的参加退休会的四个最基本的态度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静下来，我们要让自己安静下来。第二个我们要敞开来。第三个我们要交出来。第四个是什么？笑出来。那什么叫做敞开来呢？什么叫做交出来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愿意交在神的手中。那特别当我们愿意有更新和复兴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工作。可能借着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可能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讲台的信息，圣灵会对我们的心工作。那当圣灵对我们的心，就是你可能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告诉你说要改变，要认罪，要交出来，我们必须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啊！如果我们没有愿意敞开的心，我们执着于我原来的习惯思想，执着于我原来的一些罪恶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更新，不可能有复兴啊！因此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相信各位在基要真理班的时候都已经学过，但是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我们灵命如果要更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什么叫做清洁的心呢？就是当我们心中圣灵感动我们，圣灵教导我们，圣灵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愿意敞开来，愿意把自己交出来。当我们讲到罪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在基要真理班里面都已经听到过，都已经学习过什么叫做罪。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呢，罪就是以人为本的一种比较，就是外在的表现。如果外在的表现做错了，做坏了，做不好了，这就是罪。又作奸犯科才叫罪，或者是做了孔子所说的非礼的事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这些都是属于外在的生活上的表现，这个是以人为本的一种定义。但是圣经里面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以神为本的，以神为本的。罪呢是什么？罪是在关系上，首先是在关系上呢，不认识真神，不独尊神为神，以别神为神，就是我们不认识这个真神，我们也不将神当作神。那你会说我是无神论的背景出来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神。那当我们在过去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我们当然以为世界上没有神。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我相信各位听过很多信息，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我相信你今天会来这边，你已经来过教会了，你已经听到很多基督徒的朋友跟你讲到有关圣经的真理，你已经认识到什么叫做上帝。那当我们认识上帝却不认他为神，我们不尊他为神，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隔离的，或者我们只是理性上相信说有一位创造者，但是我们在生命的关系中好像跟神没有任何的生命的关系，那这是一个罪。那罪是在行为上，一个是在关系上，跟上帝的关系本来是亲如父子的关系，我们却不知道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另外一个是在行为上呢，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好像约翰一书三章四节那里说，反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也就是说圣经中给我们很明确的律法，我们违背了律法，这就是罪，这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叫 sins of commission, commission to 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另外一个是没有做神认为我们该做的事情，叫 sins of omission, omission 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却没有做。各位注意到这两个的相同和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就是以神为中心，神认为不应该做的，我们却做了。还有以神为中心的人，神认为你应该做的却没有做，这也是罪。像雅各书四章十七节那里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明明知道说该做这样的善事，上帝已经吩咐了，我们却不去做，当作视若无睹，这也是罪。 那至于说圣经中好，特别是新约圣经当中对于罪的定义的话呢，是做不该做的事情，以及没有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因此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多人说我已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了。事实上当我们决志信主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求神洁净我们，需要神让我们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常常做了很多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情啊。我们也许很少做不该做的事，但是我们却没有做该做的事，那在神的眼中这也是罪。好，那具体来说，圣经的对罪就说对罪的定义呢，就是我们因为亚当入了因为罪入了世界以后呢，我们人性的每一个方面都跟神隔离了，被破坏了。因此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己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物的关系呢，都被损坏了，都被破坏掉了。因此我们需要恢复归正，恢复到与上帝正常的关系、与己正常的关系、与人正常的关系、与物正常的关系。那么今天下午各位如果来听这个价值观的更新呢，也是一样价值观的更新也同样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正确了，因此我们跟己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特别跟物的关系价值观特别是在跟物的关系中，我们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关系。好，跟人的关系呢也是一样我们以前什么是有价值的人，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人，是以外在的表现，所谓以物质的条件来做定义的。那现在我们价值观被更新了以后，我们就重新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以上帝为中心的价值观。那各位我们当中很多人看过海外校园杂志，看过举目杂志今天晚上也有人问说举目杂志跟海外校园有什么关系，这是同一个机构出了两份刊物，一个是以慕道友为主的，一个是以基督徒为主的。那特别举目杂志我们在封底的在背面的时候呢，每一期都登出来说举目杂志的目标是什么，举目杂志的目标就是盼望我们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跟生活方式我们跟随基督，然后建立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跟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文化环境当中，在美国是如此，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都是如此就是说整个世界的文化不是以神为中心的。那因为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想法呢，是非常以世界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那在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当中，特别是后现代，所谓后现代世界当中，那没有所谓是非善恶的标准，没有所谓绝对的标准，那么人认为好的就可以做，只要人彼此能够接受的就可以做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环境。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从以人为中心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以神为中心的人表示说我的思想、我的价值、我的生活、动作、存留、我的喜怒好恶、我对悲欢离合所谓成功成败得失，都是以神为中心来思想，而不是以世界上的人认为你成败得失、认为你喜怒哀乐来作为我们的标准我们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话，同样的我们都会有喜怒哀乐，我们会有悲欢离合，我们会有生老病死，跟所有的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面对这些处境的时候，我们却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喜怒哀乐，来看悲欢离合，来看成败得失。那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那么同样的，面对所谓罪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不是以世界上的人认为说这是罪或者这不是罪，而是以上帝的标准来看。那么在上帝的眼中，当我们被罪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己、跟人、跟物的关系以后呢，我们需要回转过来因为我们人的里面有罪性这是 sinful nature。 有了罪性以后，我们会产生罪的心，叫 sinful mind。 那我们有了罪的心以后，在一个环境底下，在合适的环境底下，就会成为罪行。这是圣经里面对罪的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再一次说哈，啊，在圣经的教导当中，罪是什么？罪是有了罪性，人始祖犯罪以后，我们的人的基因当中，我们有了罪性，这是一个 sinful nature。有了罪性以后呢，就会产生罪心，就是你遇到一个事情，遇到可恶的人，你恨他，或者遇到伤害过你的人，你恨他的时候，你就有罪心，就有一个罪恶的心在我们的里面。那有了罪心呢，你不一定会成为罪行，因为你没有勇气，或者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方法啊去报复他，所以呢，你就不一定有这个罪行。但是罪心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在我编《海外校园杂志》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接到很多很多的见证啊。最多的两类的见证，最多的两类的见证，我统计过哈，《海外校园杂志》当中，我们所有收到的啊见证当中，最多的是两类的见证。第一个是夫妻关系的见证，也就是说，当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夫妻关系如何破镜重圆，夫妻关系如何从敌对的方式的关系成为啊恩爱的关系啊，如何从彼此之间伤害变成能够彼此相爱啊，这是最多最多看到的见证啊，这是一个。好，另外一个呢，各位想想看，另外一个呢，就是跟父母的关系，跟父母亲的关系，跟父母亲，对父母亲充满了恨。对父母亲从接受得到很多的伤害啊，发誓说我不再回家去了，我长大以后我只要有机会我就绝不再回家去了。我见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也听到很多人跟我讲这样的见证。那不只是啊60年代出生的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包括80后的90后的这一代，我也听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我参加过很多校园事工的研讨会，在校园事工研讨会里面啊，很多人调查学生，调查这些新的学生，好，这都是90后啊95后啊的这些学生，问他们说你们长大以后啊最喜欢什么样的人。那当然就很多选择了，电影明星啦、歌星啦，或者是企业家啦，或者是科学家。但是你最不喜欢成为什么样的人？各位想想看，答案是什么？我最不希望像我父母亲那样，我最不希望成为的人就是我的父母亲。那我们在收到的见证当中，就说写来的见证当中，很多很多人讲到他从小从父母亲受到的伤害，然后他信耶稣基督以后，如何从这些伤害当中能够克服，能够学习爱自己的父母亲，能够原谅他们，能够理解他们的痛苦，理解他们的无奈，理解父母亲因为不知道怎么做父母亲，他的祖父母也不知道怎么教导你的父母亲，你的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教养你的子女，所以一代一代的悲剧就不断的在重演啊。那这是许许多多的人心中的问题。我们有罪性，因此我们产生罪心，罪心可能是仇恨的心，可能是淫乱的心，可能是贪恋的心。那么这些心呢，你不一定有环境可以做出来，因为你如果是要淫乱，也要有人跟你愿意才可以嘛，对不对？因此不一定会做出来。但是呢，你这个心智是有的。仇恨的心，你不一定会杀人，因为你也没有那个机会去杀他。但是很可能这个心在你里面成为你的一个伤疤，成为一个伤痕，成为一个内在的像一个癌症一样啊，在那里啊蠢蠢欲动，常常会要来侵蚀，要破坏你的身心灵。那这是真真实实的情况啊。我们有的罪心在一定的环境下会成为罪行。那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人都有罪性，人性本恶，不是人性本善，是人性本恶。因为本来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是善的，但是因为罪入了世界以后，我们人性本恶，这个本恶的罪性使我们有了罪心，然后就会成为罪行。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呢，一个最根本的变化，最根本的变化呢，就对罪的体认呢，不再以人为本，而是以神为本，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变化。那有了这个变化以后呢，认识自己的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让我们认识发生，让我们对罪的认识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光照进来了，那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黑暗。否则的话，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有缺点，我承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把一些过错啊 当作是过失，是缺点，是我的毛病，但是没有想到说在神的眼中这是罪，这是罪，这是因为有罪性产生的罪心，有罪心产生的罪行。因此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就很难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生命中真实的情况。那各位都知道奥古斯丁写过一本忏悔录，忏悔录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各位是一定要读。如果你还没有读过，你一定要读忏悔录。那你可以到网络上去查，也可以找到很多网络上的一些忏悔录的一些翻译。忏悔录已经有过好几个翻译本。那在忏悔录当中呢，有一次奥古斯丁他回忆说他16岁的时候呢，跟他的同伴去偷邻居的梨。各位知道奥古斯丁是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长大的，而且他的父母亲非常的有钱啊，他从小接受很好的教育啊，他也可以到国外啊，就说当时他是在罗马，他可以到罗马以外很多的地方去旅行啊，他研究过很多的所谓哲学家的思想跟宗教啊，那他对神秘宗教，是摩尼教，叫神秘宗教，融合西方跟东方的宗教的摩尼教呢，他特别有兴趣啊。那他虽然有很有学问，也很有钱，但是呢，他发现他内心当中有一种犯罪的欲望啊。他说16岁的时候呢，他跟同伴一起去偷梨。那他家很有钱，他不是因为没有钱东西，没有钱吃，所以他要偷梨。他说你知道我的本心，我犯罪呢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罪的本身。意思就是说我犯罪呢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而是我享受犯罪这个过程啊。他说罪恶呢好像污泥一样呢，而我却爱他啊。我的灵魂呢非常的卑下，愿意挣脱你的掌握，在毁灭的路上呢继续的走下去啊。他说说实在的，除了羞耻本身呢，我并不想从羞耻里面的行为得到什么。那我也知道呢，如果独自一个人去做的话呢，我绝不会去做了，做这种犯罪的事情哈。我喜欢呢有伙伴，然后呢大家集体的呼吁说一起干吧，一起做吧，然后呢哇就觉得不去做很羞耻的样子哈。他在讲他内心的情况。他说奥古斯丁呢，当他认识了耶稣以后呢，他才对罪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哈。他说主啊，我是谁呢？我是什么东西呢？有什么邪恶不能在我的行为中找到呢？即使是在以行为中找不到的邪恶，也会在我的语言跟意念当中去找到，就是我的罪心当中啊，也会有罪恶哈。但是主啊，你圣善仁慈了，你把我从死亡当中救拔出来啊，从我灵魂深处呢，把我一切的败坏呢都清除了哈，能够从过去愚拙的享乐中释放出来，是何等快乐的事情！从前我怕失掉了，现在却能够以除去为至乐哈。你已经替我清除了这一切了，你已经进入我的心中，使我尝到那最真实的甘甜。现在能够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向你说话，主上帝啊，你是我的光，是我的富足，是我的拯救。这是忏悔录里面其中一段话哈。奥古斯丁呢，他这忏悔录好像叫灵魂的解剖书哈，就是把灵魂解剖的清清楚楚，就好像我们做医生的人，我们在解剖的时候呢，把所有的细胞把所有的神经，把所有的线路都找得清清楚楚哈。他在忏悔录当中，他向上帝深切的忏悔。这个忏悔不只是行为上的表现，他挖到他内心当中，他喜欢犯罪，享受犯罪，而且要大家呼朋引伴的一起来犯罪。他发现自己就落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需要得救以后，重生得救以后，仍然需要认罪悔改。就好像我们洗澡过以后，我们仍然需要继续的洗澡，不能说我已经洗过了，我可以永远不洗啊。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来审查自己，是不是在神面前有得罪神的地方。如果你发现你最近读经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心得，听讲道觉得没有任何的感动，你发现你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教会有冬令会不来也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来了，或者是因为小孩子喜欢来，我只好跟着小孩子来。你如果发现说你最近对属灵的事情失去兴趣了， 你的侍奉变成例行公事，变成尽责任。你发现你在听讲道的时候不太有感动啊，对你好像无动于衷，那你要审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因为你还有罪没有对付，你还有一些罪没有对付。就好像一个孩子，他为什么没有长大，为什么体重没有增加，那你要查查他身体里面有没有什么毛病，他是不是有什么细菌或者有什么毛病。那各位小时候，至少在台湾小时候呢，每一年都要把蛔虫就是把肚子里面的蛔虫除掉要吃一种药把蛔虫除掉，那是学校里面规定的要求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有蛔虫在我们肚子里面，你吃再多的东西都没有消化，你吃再多的东西都被它吃掉了，因为蛔虫比你更会吃。那所以呢，肠胃里面有蛔虫要除掉。同样的，我们灵性当中，如果你发现说你最近没有什么成长，你属灵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你听了再多，读了再多，好像对你没有什么改变，那么我们要时时想看看，是不是我重生得救以后从来没有认罪过？我已经3年没有认罪过了。我已经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在神的面前来清理我的内心的光景。我们需要在神来面前来学习和对付。你怎么知道自己重生呢？因为圣灵在引导你嘛，圣灵引导你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会很清楚知道说我是上帝的儿女。你怎么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你愿意，你会渴慕亲近神，会渴慕亲近神，你会觉得说我喜欢，我希望能够常常与神同在，而不会觉得说我来参加聚会是不得已的，我来参加冬令会也是碍于人情，我读圣经是一种责任，或者因为我礼拜五要带查经，我只好读圣经。你会发现，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而且你是在一个正常的光景当中的时候，你会主动的喜欢读圣经，你会觉得读圣经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虽然有时候我们工作很忙，或者身体不太舒服，因此我们也许不是那样读的那样的深刻，但是你会发现，当只要你安静下来，特别来到这个地方，各位特别来这个地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应该跟平常会不一样。平常可能要上班，可能有孩子，可能因为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容易安静下来，但是来到这个地方，各位是很安静的环境，是一个很专心的环境。那你重新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明天早上我们有灵修的时间，这一次我灵修特别选了两篇的诗篇。那我盼望各位，你在读这些诗篇，可能各位都很熟悉这诗篇，各位都很熟悉，但是我盼望各位在读诗篇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感受，有一个不同的感受。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的时候，你读这个诗篇，你就进入到诗篇的作者那一种心灵的光景当中。你设身处地说，你如果像大卫一样，你像大卫一样，你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他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呢？大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大卫之可贵之处，上帝为什么称赞他使用他？因为大卫他虽然有很多人性里面的软弱比如说他是一个多情的人他太多情了对妇女也都多情，对自己犯罪的儿子也多情因此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是他即使是一个很不完全的人，但是他爱上帝的心却非常的迫切。因此我们来体会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当中。我们盼望我们自己设身处地，当年感动大卫的灵，今天也同样感动我们。那这是一个作为神儿女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学习，应该有的一种认识，就是我渴慕跟神在一起。我即使有时候离开他，有时候因为忙碌，因为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以至于我跟神的关系疏离了，但是一有机会的时候，一旦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的心立刻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像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一样。如果你的儿女跟你很亲密，即使他们去大学读书了，或者他们在外面工作了，但是感恩节到了，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仍然觉得非常的亲密。你的孩子来这里参加冬令营我们在这里聚会，他们在教室里面跟老师在一起，但是他们 放啊下课了以后来到你面前，又非常的亲密，暂时的分离，但是仍然是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儿女跟父母亲之间正常的关系应该有的表现。那我们也是如此哈，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会被上帝的爱感动，被上帝的圣洁所吸引，被上帝的话语光照，被上帝的圣灵安慰，被圣灵鼓励，被圣灵责备，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关系。那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关系呢？我们怎么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呢？生命要成长，成长中的生命要成熟，那么成熟的生命要有力量，要给力，或者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得胜的基督徒呢，都一定要在认罪悔改的经历上要深化，而且要圣化。也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特别我们这些侍奉的同工们，因为我们非常忙碌，而且我们在教会中可能也很有恩赐，有很多的责任，有很多的表现，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侍奉的恩赐掩盖了，掩盖了我们内在的问题，我们用很忙碌来掩盖我们内心的问题，我们用很亮丽的恩赐和表现来掩盖我们内心里面其实需要对付的一些伤痕，或者是需要的一些问题。我们有很多的责任，我们用尽责任来安慰自己说，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因为大家都这样说我，因此我一定就是如此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就好像你如果知道你里面有一个瘤在你的里面，这个瘤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你不去检查，不去做 biopsy 把它找清楚，我们只是去健身，我们穿漂亮的衣服，我们用这些来掩盖身体里面有问题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将来有一天是要爆发的，将来有一天是要出现的，这些问题就更难解决的。因此求神在这一个聚会当中，求神来光照我们哈。只有我们愿意敞开来，我们愿意交出来，我们愿意让圣灵来提醒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所谓灵命的复兴。否则的话，我们听很多的道，我们做很多的事，我们有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内在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各位听到在美国，在新加坡，在韩国有很多非常出名的所谓传道人，或者布道家，或者是牧师，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很有恩赐，他们很有才干，他们有很多的会众，他们有很多的人是效忠于他们的，因此他们在这些掌声中，在灯光底下在别人的称赞当中，忘记了我是谁，忘记了在神的眼中我是谁。那么因此有一天这问题就会爆发出来，有一天就变成非常可怕，跌倒很多的人变得很难收拾。那这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思想的。历世历代以来，在教会历史当中，所有的复兴运动都一定有认罪悔改，都一定有认罪悔改，从认罪悔改开始。复兴运动不是说我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我看到天上什么异象这些都容易昙花一现。真正的复兴一定是许多的人把自己虚伪的面具撕开来，愿意敞开来，愿意好像到医生的面前说，你来用 X 光来照我，你用 ultrasound 来照我，你用 CT scan 来彻底的检查，让我知道说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需要面对，我需要解决。而且不只是个人在神的面前，甚至也敢在人的面前公开的认罪悔改。这是历世的复兴运动当中都是如此。那我曾经做过一段我曾经做过一些详细的研究，我也讲过一段的十二堂的所谓教会复兴历史那在西方的、中国的，还有圣经里面的复兴运动，你会发现都同样的出现同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有认罪悔改，都是在上帝的面前彻底认罪悔改以后，复兴才开始。否则的话人数很多，你请林书豪来做布道会，这些都容易是昙花一现 当然启灵树好，如果他愿意来当然是很好，但是这个啊还是昙花一现，他走了以后就没有了。如果没有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让上帝在我们的里面啊动工，把我们内在的问题解决的话，我们再听再多的道，读再多的书，都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好，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来认罪悔改呢？到底我们怎么来对付呢？因为如果罪不对付的话，要一生跟着你，没有清刷的罪是在神面前，神在人里面工作最大的障碍。这些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过。好，那我们怎么操练来认罪悔改呢？重生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需要一个心，说我愿意让圣灵来感动我，我愿意具体的认罪，而不是笼统的说、哦、人都有罪，所以呢我也是罪人、啊、我们需要具体的详细的来面对这些问题。就好像你到医生那边，你跟医生说我有问题，我不舒服，不够的，你不舒服，那到底什么地方不舒服呢？你说你头痛，那么多久头痛一次呢？到底头痛的情况是如何呢？你需要具体的详细的把你的问题啊找出来啊。那么同样的，认罪悔改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具体的认罪跟悔改啊。那底下呢，我们会用一段时间，就特别用十诫啊，旧约里面的十诫呢，来啊做一个悔改的表格哈、啊，一个悔改的表格。这个表格各位来不及抄哈 啊，因为啊很多啊，我可以留给各位哈、啊，如果各位想要的话。我这个 PowerPoint 可以留给各位，我盼望各位呢常常用这个表格，至少一年一次，至少一年一次，好像体检一样，身体检查，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都需要定期的身体检查，那至少最好每一年一次有一个全身的身体检查，那我们也用这十诫作为一个表格一样，好像一个属灵的身体检查一样，我们来审查说到底我有没有在十诫，因为十诫不只是旧约，在新约的登山宝训跟十诫是相关的，耶稣基督是用旧约的十诫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教导我们，不只是十诫的表现，而且要十诫的啊，把十诫里面的精神、啊、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所以呢，我们用这十诫来作为我们审查的标准。那十诫我相信各位都应该很熟悉了，各位应该都会背出来才对、啊，十诫第一诫是什么？各位一起读好不好？来，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好，好，第二诫呢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诫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诫当孝敬父母。好，第五诫呢？第四诫是当守安息日。好，第五诫是当孝敬父母。第六诫是什么？不可杀人。第七诫不可奸淫。第八诫不可偷盗。第九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诫不可贪心，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房子、物产的东西。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盼望这一些这十诫的这一个项目呢，我们应用在当今的生活当中，那作为我们审查的参考哈。这一个呢，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是很短的，如果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一项一项的来思想，然后立刻在神的面前认罪哈，立刻在神的面前来对付，那作为一次好像属灵的体检一样哈，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的状况、灵性的状况找出来，然后呢立刻对症下药，这是最好的，立刻在神的面前认罪跟悔改。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会比较快一点的过去，但是盼望每一项请各位记下来，因为十诫各位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都有，我们根据这一个来思想看看，特别是明天早上有安静的时间，明天下午各位也有很长的一段安静的时间，那各位呢可以用这一些项目来自己思想，尽可能你在山上的时候做，你回去以后可能就更忙了，就可能就很有很多的声音就出现了，你就很难安静下来哈。因此我们特别在这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思想这些问题。好，第一个，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表示说我们是不是常常不独尊真神呢？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我的神呢？什么叫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呢？就是我整个人全人，我们人 不能分开的，人不能说我这是我的心，我的信，我的信，我的意。事实上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就表示说我整个人，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整个思想观念，我都愿意爱主我的神，我们愿意尽心全心全力的来爱神。这是第一个，我们是想说我是常常这样吗？我是不是否定上帝为独一的真神？我是不是认定上帝是独一的真神，然后呢单单的去敬拜侍奉他呢？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表示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表示不要在上帝以外另外去寻找你敬拜效忠的对象。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这一方面。那是不是用别神来代替神？我们提别神的名号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呢？我是不是混合着私心想要利用神呢？我们很多人来接触上帝或者接触信仰，是因为想说上帝可以给我平安，上帝可以给我祝福，上帝可以让我考托福，上帝可以让我得绿卡，上帝可以让我买到大房子，上帝可以让我便宜买到好车。我们敬拜神常常带着一个功利性的目的。我是不是信了主以后也是如此呢？或者我现在是一个慕道友，当我来接触神接触信仰的时候，带着私心呢，带着一个利用的心来利用神呢？就说我尊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是我们单要侍奉他，单纯的来敬拜他侍奉他。我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有单单尊他为神呢？独尊他为神呢？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思想的。第二个，不可雕刻偶像，不要敬拜偶像。我过去是不是敬拜过有形体的偶像呢？我们很多从台湾香港出来的，现在包括中国大陆也是如此了，就是有很多像菩萨马祖或者是关公或者是很多很多的神明我们过去拜过这些有形体的偶像吗？我们是不是拜过意识形态的偶像呢？像我们很多人认为科学是至上的，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科学是唯一的真理，我们把科学代替了神。我们是不是崇尚理性主义，认为说我一定要用我的理性想通了想明白了我才能够信呢？理性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理性不能代替上帝。人的理性有它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是不是把理性当作唯一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我们有没有落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是不是一切向前看呢？把钱当作上帝呢？把钱当作我的偶像呢？我是不是热爱塑造物胜过造物主呢？塑造物是美的，因为神所造的是美的，但是塑造物不能代替创造者。我们很多人喜爱美色，喜爱美食，喜爱美景，喜爱美容，喜爱美名，这些是塑造物。美丽的颜色，美丽的景色，美丽的食物，美丽的容貌，美丽的名声，这些是好的。但是你如果把这些代替神，你一生所追求的，你所关心的，你最在意的是你的美貌，是你的美名，是你的美容，是美景，那就等于用塑造物代替了创造者。我们是不是常常落入这样的光景中呢？美色、美景、美食、美容、美名，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的偶像呢？Nancy Percy 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有人没有从超然的造物主那里认识自己的身份，那他就会从一些受造物那里呢去寻求肯定。一个是 Creator， 一个是 Creation。 Creation 是受造物， Creator 上帝才是我们的创造者。你舍本逐末去追求受造物，当然受造物一定有很多很美很好的东西， 但是你为什么只求那好的，不求那最好的呢？为什么只求那个美的东西，却不追求那个赐下美好的事物的这一位神呢？就是我们啊，认识创造者，还是只是追求受造物呢？这也是我们讲到胜过魔鬼、胜过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再讲到这一方面哈。啊，因为魔鬼一个很厉害的方式，就是让我们追寻受造物，而忘记了创造者。Tim Keller， 各位知道这是纽约的一位牧师，这是当今啊可能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神学家。那 Tim Keller 他有一本书叫《诸神的面具》哈，这本书里面他说人心是一个偶像工厂，把一些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成功的事业、爱情、财富，甚至家庭，转变成我们终极的目的、生命的中心跟人生的意义。事业、爱情、财富、家庭，这些都是很好的，这是人可以追求的，但是我们把这些当作终极的目标，取代了上帝的地位，结果这些美好的东西呢，辖制、奴役、支配我们，让我们失去了自由，就变成我们制造了偶像。本来它不是偶像，但是我们制造它，把它当成偶像，就是为自己雕刻偶像。好，我们有没有在这样的光景中呢？好，第三个，不守安息日，没有守安息日，是不是是不是常常纪念神的创造、救赎跟恩典呢？创世纪所讲的不单单是神造天地，而且讲到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纪念这件事情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了主日跟众圣徒一同敬拜一同来侍奉神呢？很多人会说，我在家里面看电视也可以敬拜啊，或者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网络的主日崇拜的信息，我就在家里面看网络的信息啊。当然可以，在家里面也可以看网络的信息，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是你不知不觉你看这网络的信息，突然就跳到其他的信息去了很容易分心的，很容易受到影响的。还有，如果你常常是在家里面听网络的讲道，或者是看电视里面像 Charles Stanley 很多很好的一些讲道，你如果只是在电视里面看的话，因为你在家里面看着电视，电视旁边还有其他东西，你不知不觉又被它所吸引掉了哈。而且你没有跟信徒一同来敬拜的时候，你的心常常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火热起来，你听讲到的心得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那其实是很有限的，是很有限，是很危险的。所以希伯来书呢，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就是我们是不是重视说主日我就把它分为为圣，我一定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教会里面敬拜神。那主日安息日在今天来说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安息，真正的交托，而不是在劳苦担重担的光景当中。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担任在教会中负责任的同工我们都是愿意劳苦担重担在公司里面非常的忙碌，特别在 Silicon Valley， 我知道各位一定非常非常的忙，很多人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门，天暗了以后才回家，叫入室而落日出而作，入落而息跟古代的农夫一样好，那么这是我们是非常辛苦的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个地方叫做 Palos Verdes 是一个小山，那个小山大概有10万人左右，那是洛杉矶空气最好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半岛，这个半岛伸出去到太平洋从洛杉矶的海岸伸出去的一个小山，然后是一个小半岛那在那一个地方买房子的话呢，无论是旧的或者新的房子，至少100万以上至少100万以上那如果看得到海景的话，那就一定是200万以上的才能够买得到。那很多人为了要在这个叫 PV 我们叫 Palos Verdes 这个地方能够买到房子，所以呢真的是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要出门，因为在当趟上班嘛，当趟的交通很挤，所以在五六点钟就 要出门，否则的话你七点钟出门就到不了了，所以我要五六点钟，那天还黑的时候就出门了。然后到回家的时候呢，就七点八点，那时候天都已经暗了。所以呢，太平洋的美景，那个房子可以看到太平洋，但是几乎都没有时间看，因为早上黑的时候就出去了，那么晚上回来的时候天也黑了，所以太平洋永远看不到。那你说礼拜六应该可以看嘛，礼拜六要上中文学校，小孩子要踢 soccer, 或者要去要去 shopping, 也没有机会看。那所以呢没有办法，只好请那个墨西哥的很多墨西哥的那个阿姨来看，所以呢这些好房子好风景都请那些阿姨来看，那自己呢就几乎没有时间看到。好，也意思就是说我们非常的忙碌，那在教会中又有侍奉又有聚会然后呢房子呢又必须夫妇两个人都要起早上班，然后晚上才回来才能够供那个房子好，因此呢我们常常没有安息，常常没有办法享受安息安息日却没有安息，这是我们的光景那我们是不是劳逸结合，懂得说我工作的时候尽心的做，我该休息的时候就安心的来休息呢？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到呢这是安息日意义主耶稣也讲说安息日的目的是要让人认识安息日的主，不在于说安息日这个律法本身，而是在心里面能够真正享受安息。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享受安息。耶稣这一句话不单单是为那些没有信主的罪人说的，耶稣基督也对基督徒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容易，我的轭是轻省的。我们的担子耶稣替我们背了，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你们的担子一直是很沉重的，你们的轭一直是不是轻省的，但是交托了就变成耶稣基督来担的担子了，耶稣基督的担子就轻而易举，对我们来说沉重又沉重。好，这是一个安息真正的意义，我们享受安息吗？特别我们这些忠心殷勤又非常能干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享受安息吗？第四个，不孝敬父母，没有亲情我们是不是常常违背，我们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底下违背我们的父母亲呢？我们是不是在精神上生活上漠视父母亲的需要呢？精神上生活上生活上漠视父母亲的需要，也许我们不至于如此，我们经济条件好的话我们可能会供应父母亲的需要，但是精神上的需要，父母亲精神上的需要，我们有考虑到我们有关心他们吗？还是只是像法利赛人说，我当孝敬父母亲了，我已经孝敬了，我就不再理你了。但是父母亲精神上的需要，各位知道我们父母亲他精神上的需要是什么？父母亲其实物质上不一定有很大的需要，但是他精神上，他盼望你打电话给他，盼望你把他报告你的消息，盼望你把你的儿女的照片能够寄给他。现在有 WeChat, 现在又有 Facebook, 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把你的一些消息告诉他。你考虑到他们的心情吗？你有关心到他们的需要吗？你是不是不只是父母亲，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公公婆婆，我们的岳父母，我们是不是也是尽我们能够当尽的本分呢？我再一次讲，他们不一定物质上需要我们供应，但是他们精神上，你有关心他们吗？你有问候他们吗？你有考虑到他们的需要吗？那这是我们做父母亲做子女的特别做子女的当尽的本分。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都已经快过七十了，都已经到了八十岁了。我们回想看看我们过去父母亲的心情，我们现在大概比较能够体会父母亲的心情若是我们当中还是中年的或者比较年轻的，那你有关心到父母亲或者你的岳父母或者你的公公婆婆他们的心情，他们的需要吗？精神上的需要，其实你只要写一个问候的话，或者你发一个微信，或者你用 Facebook 把你的照片贴出去，他们就很高兴，就很满足。 我自己现在有四个孙子孙女哈，一共有四个。那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无聊的时候，我最享受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些孩子，特别是孙子孙女的他们的 video 啊，把他照片啊拿过来看一遍，再看一遍，看一遍再看一遍哈，已经看了很多遍了。但是呢，我每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啊，最喜欢看的就是他们的照片，就是他们的 video 哈。啊，那我的孩子呢，他们照了很多照片，有时候给我，有时候没有给我，所以我现在只好自己照。那自己照的话呢，不如他们这个好的照相机照得那么清楚，但是还是百看不厌哈。好，各位要体会一下你的父母亲那边的心情也是如此哈。你给他们一点点的联络，一个电话，一个 email， 一个微信，一个 Facebook， 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很大的安慰。你有考虑到他们的需要吗？我们是不是在教会中很关心弟兄姊妹，却很少关心自己的父母亲呢？第五个，不要杀人，不要恨人。我们是不是在曾经在可以自主，很多时候不能自主，但是在可以自主的底下夺走人的生命呢？我是不是对他人怀恨不肯饶恕呢？圣经里面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若有永生在里面，不要永久怀恨。无论是你父母亲，无论是你的老师，或者你过去的领导，或者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求神让你从心里面真正饶恕他们，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父母亲带给我们的伤害，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父母亲。很多领导的人，一些老师，或者你周围的人带给你的伤害，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求主给我们有一颗饶恕的心，你如果没有把饶恕的心除去，你一直在里面会在腐蚀你的心灵，会让你的心灵里面好像有一个毒虫在那里咬，在那里伤害你一样啊！求神帮助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多伦多啊，遇到一位梁印安牧师啊，那么他那时候在写他的教牧博士的论文。他说他教牧博士的论文，他的 assignment 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跟2000个 hospice 就是表示说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在等待着要去世的人。他说他需要跟2000个 hospice 的人谈过话。那因为他要完成他的这个博士论文，所以他就在医院里面，他每一天到医院里面去跟这些在 hospice 的人他讲话。当他跟这些 hospice 的人讲话的时候，他问他们说，你在临终之前，你可能只剩下一个月，可能只剩下一个礼拜，或者最长可能只有一年的时间，因为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表示说你这个是没有办法治疗了让你平安的等着去世吧。那他跟这些人讲话的时候，他说你的愿望是什么？你临终之前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最多的人的愿望就是说，我希望能够跟过去跟我不和的人和好，意思就是说我不希望带着仇恨离开世界。以前恨得要死的人，现在自己要死了，恨对方要死，现在自己要死了。好，自己要死的时候，他说我最大的希望不是去吃冰淇淋，不是去游览世界，而是我希望有机会跟他们和好那这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心也善。我们不要带着仇恨来离开这个世界，也不要带着仇恨来参加聚会，不要带着仇恨在这里唱诗说，神啊，我赞美你，我爱你我们希望神给我们有这一个勇气，给我们有这样的决心，我们愿意赦免也被赦免，愿意赦免人也被赦免。奸淫，我们是不是曾经有过婚外的行为呢？性行为呢？ 虽然没有做什么，但是啊，被这些淫乱的东西所吸引，或者是去看过呢，也要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光景中走出来。这个需要圣灵的同在，需要圣灵的工作。偷盗，我们是不是在任何的场合使那不属于我的物质的东西或者是智慧财产呢？当我们要使用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征得同意吗？我们有征得对方的同意吗？我们说我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啊，你不要计较这一些，但是这是一种尊重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尊重对方的智慧产权，我们征得他们同意吗？海外校园最近啊，最近这几年我们非常重视网络的施工啊，新媒体。那在新媒体施工里面，我们会啊登很多的资料，会登很多的材料啊，有很多材料呢啊，我们啊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不是我们邀请作者来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是引用的，或者是从别的刊物里面转载过来的，我们一定要去跟他们申求同意。征求他们的同意啊！如果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我们就找到出版社，请出版社告诉我们作者是谁，然后再去跟作者联络，这要花很多的时间，要用额外的人力，但是我们认为这一定要做，否则我们登出来的时候心里不安，觉得很不安啊！那这是一个尊重智慧财产的一个原则啊！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啊智慧财产啊！包括诗歌也是一样，我们用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征得那个出版社的同意，至少出版这诗歌的啊出版社同意。也许找不到作者，有的作者也许也没有办法联络上，但是出版社应该还在吧，至少应该口头上征得他们同意。我们诗歌打出来的时候，下面要注明说这是从赞美之泉出来的，这是从小敏的啊迦南诗选出来的，这是从诗歌三百首出来的。诗歌参拜所它下面也没有注明了哈，那或者我们应该从啊生命圣诗出来的，我们至少应该注明说这是从哪一个出版社的诗集里面做出来的，作者的名字按理说也应该把它打出来的，说这是尤志廷做的，这是盛小梅做的，我们应该要把作者的名字打出来，这是尊重智慧产权的原则哈。好，再来是不是考试作弊，工作的时间做私事呢？啊，是不是偷窃别人的机会、成果跟名分呢？是不是私留啊，该奉献给上帝的，或者捐献给穷人的钱呢？那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反省的哈。该做的没有去做，这也是罪哈。这叫 sins of omission， 就是上帝要我们去做，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却不愿意去做，那这也是一个罪。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是罪。前面的奸淫、偷盗、仇恨，这是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做自己的穷人，我们应该去帮助他的，或者上帝给我们感动，我们也觉得啊，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帮助人的，我们是不是没有去做呢？那这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反省的。第八，说谎言、做假见证来陷害人，对自己、对别人、对上帝说谎呢？是不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呢？是不是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呢？是我曾经做假见证来陷害别人呢？做假见证去陷害别人，这当然是一个一个罪哈。但是我们应该说的话没有去说，也是一个罪。Sins of omission 这原则，凭爱心说诚实话，那就应该出于爱心来告诉对方，让对方有机会可以改进。刚刚有一位弟兄告诉我说，今天早上我的那个 PowerPoint 有一个字打错了， Angle A-N-G-L-E， 我打成 A-N-G-E-L 变成 Angel 哈。好，那这是凭爱心说诚实话，我很感谢他，否则的话我这个 PowerPoint 以后还会在别的地方放，我就一直错下去。那这是凭爱心说诚实话，这是很小的。那若是你看到这还是小事哈，但是你若看到对方犯罪了， 你看到对方有陷入危险的光景当中，或者对方已经在一个不正常的关系中，对方呢已经做错了一些事情，你却不敢去告诉他，不愿意凭爱心去说诚实话，只有让他越走越错，越错越深，然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话，上帝说，上帝在以西结书里面讲说，人子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看到有人犯罪，你不愿意去劝告他，那我要把他的罪归在你的身上。意思就是说，你看到那个犯罪的人，你看到有人走错了，你却不愿意去劝告他，那他的罪要归在你的身上。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敢或者愿意有勇气凭爱心说诚实话呢？当然这很不容易，因为万一对方骂你怎么办？万一对方不接受怎么办？万一对方看到你以后，从此以后不再愿意跟你讲话怎么办？但是若是神在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我们祷告凭爱心说诚实话，先有爱心，先为对方祷告，祷告了以后你才去说，若是对方不接受，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这是包括说谎言做见证，我们可以延伸，可以引申到是不是我们没有说该说的话，说了不该说的话，这是谎言，这是罪，该说的话不说，这也是一个罪，也是需要在神面前对付的。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教会当中，我盼望我们教会有一个天国的文化，不是中国的那种传统的一些不好的文化。中国文化当中有很多很好的，但是中国文化当中有很多是虚伪的，看面子的不敢说真话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这些坏的习性，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能够对付出来。若是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个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文化里面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看到有错的，我们就愿意用爱心来规劝，而对方也敢，你敢说他也敢听，你敢说他不敢听就没有办法了。你不敢说他敢听，你就对他没有帮助。因此我们要学习，我们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合宜的能够说得合适，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一样说得合宜的话，我相信这是一种艺术，这是一种学习。我自己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上帝借着很多的人对我说一些很有爱心的话，有诚实的话，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次在我还没有结婚以前哈，那时候我们几个单身的弟兄住在一起，那我们通常会一个礼拜有一次晚上的分享的时间，那分享的时间通常是分享说我这个礼拜当中我读圣经有什么心得我在侍奉中有什么心得。那一次呢，我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分享说我最近读到一本书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等我分享完以后呢，有一位弟兄他说，我们住在一起我对你很了解，你圣经都没有每天读，但是呢你这些书呢倒是读了不少他说你读这些新书好像你在炫耀说你读了很多书，但是最基本的每天读圣经你却没有读。各位想想看，这叫什么？这叫凭爱心说诚实话。我确实真的是炫耀说，你看这本新书我读过，你们读过没有？带着这种心情，我相信他大概看得出来我是带着这种心情，所以他很勇敢的凭爱心说诚实话，说你不好好读圣经，你光去读一些什么书，然后读这些书的话呢，只是让你觉得说我比别人有学问，但是你最基本的基本功却没有做，去做一些花拳绣腿的东西是没有意思的这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有一次我在也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暑假的时候呢，我就回我家在台南嘛，台湾就在台南，然后我大学是在台北，所以我从台南回来以后呢在台北的一个聚会里面，大家分享说暑假当中各位有什么心得有些什么见闻有些什么经历那我就说我这一次回台南去呢暑假回去呢，结果发现我一事无成知道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有一个弟兄姓陆大陆的陆，陆弟兄，他那时候呢瞪着眼睛他听我讲完以后眼睛睁得很大，他眼睛本来就很大，睁得特别大。 他说你怎么讲做你他说你说唯识无常是什么意思好他说你说唯识无常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要讲说我做成什么没有做成什么他说你讲一事无成就表示说你希望要做成一些事情你来安慰你自己咯是不是这样你是这样的想法吗哇他很不客气他对我讲话很不客气但是我很感谢神这叫做凭爱心说诚实话各位现在年长以后大概很少人敢对你这样说了对不对但是那还好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所以呢有人愿意对我这样说他就说你不要想一事无成你讲有成无成这都是人的观念我们在上帝面前你做什么不要想说我做成了什么你也不要想说我没有做成什么这是上帝的责任是上帝的事情你尽管去做就好了不要讲说我一事无成其实我讲一事无成呢我只希望他们给我一点安慰嘛说啊你没有功劳啊也有苦劳啊啊你也做了不少啊然后我就心里得到一点安慰跟满足嘛齁结果他连这一点都不给我他就对我说这些很诚实的话我很感谢他我还记得这是已经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现在还记得他愿意说该说的话而没有隐藏不说那些该说的话贪念是不是贪念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或者任何的事物呢格罗西书那边说贪念就跟拜偶像一样贪念跟拜偶像这两个我们好像很难把它连在一起贪念怎么跟拜偶像一样呢很可能拜偶像就是想要求得的求名利地求名利得好处吧那贪念也是如此你要去得到一些名利得到好处得到本来不该属于你的你却希望去得到它这叫贪念贪念那拜偶像很多人也是存着这样的心我们是不是常常贪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上帝给我的我能够满足吗还是我要贪恋一些我没有的呢好最后骄傲自大是不是看自己看别人的时候呢看到他的失败软弱你就觉得很高兴说哦，你看他也失败了是不是因此得到安慰呢你是不是看到别人过于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呢把自己看得太高把自己看得太低今天下午苏师母讲到说也我们遇到了这位博士生他很自卑他已经读了博士生了又出国留学了但是他还是自卑他总觉得我跟在城市里面的人来比的话他们很 smart 他们衣服都很光鲜他们外表看起来都很时髦的样子我看起来就是像乡巴佬一样就他对自己有很多的自卑其实他应该乡下人能够读到博士按理说应该引以为荣才对但是呢他却常常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好我们是不是对自己拥有的自以为了不起或者自以为义呢是不是我觉得我比别人更属灵呢我比别人更有恩赐呢我比别人更好呢我们是不是自以为义呢 C.S. 路易斯讲过他说人类最基本的最大的罪就是骄傲亚当夏娃之所以犯罪不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是因为骄傲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他们是什么他们说魔鬼试探他的时候说你如果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分别善恶知道善恶亚当夏娃是人魔鬼的试探说你可以像神一样就是人想要骄傲的像神一样这是人最大的罪从这个罪里面一进来骄傲的罪一进来就开始神真的是这样说吗神的命令真的是如此吗为什么要这样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怀疑所以呢骄傲自大这是人最大的罪好我们把这十个项目呢放在这当然除了十戒以外我们再加上骄傲这一件事情那我们从这些我们从这一些十戒的当中呢我们来思想我到底在这十个项目当中哪一项是我最大的致命的缺点呢我们大声的慢慢的速度重复来读下面的经文不是下面条的经文是下面的经文因为简体字改成繁体字呢这个面就会出现了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读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们再读一次，这一次慢慢的读，好像导读的原则一样，我们慢慢的读，因为在慢慢的读里面，你可以读出这段经文里面的肯定。好，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是很肯定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可以不认，但是你如果愿意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信实的，上帝是公义的，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弥迦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读来。上帝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各位注意到这里说，神啊，有何神向你呢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移民。以色列人是上帝的产业，他们被掳以后，弥迦是在被掳以后的先知，他们被掳归回已经剩下是余民，余下的 remnant， 就是说只剩下这一些人了。上帝呢，不要赶尽杀绝，上帝会赦免你这些余民的罪过，然后呢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不怀怒会施恩，一定会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踏在脚下表示说打翻在地上，踩上一脚把它踩得死死的，让它不会再起来了。好，再来啊，把一切的罪投在深海里面，而且挂一个牌子说不准钓鱼，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面，丢在深海就表示让它不会再浮起来了，因为在深海里面，而且不会再去追念我们以前的罪了，因为我们已经彻底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是公义的，是一定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也是将我们一切的罪都投在深海里面。这些经文可以常常重复的读，成为我们的安慰。诗篇103篇11到12节，天离地是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患离我们也有多远。这里用比较的方式，天离地，东离西，这代表很长很长的距离，代表是不是一个短短的一个距离，在这么长的距离里面呢，耶和华的慈爱是这么的大，耶和华的怜悯也是何等的长，长阔高深的爱，长阔高深的怜悯，这是代表神对我们的应许，代表我们心中的确据，神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好，最后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来，你们从前在过患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你们一切过患，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因此要与耶稣基督一同的活过来。但愿这些经节都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啊！也要求神鉴察我们啊，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都可以做这样的祷告。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盼望各位回去以后，或者你跟你的配偶，或者跟你小组的人你们读创世纪三十九章，看约瑟怎么胜过罪恶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怎么胜过魔鬼？我们在明天我们会讲到耶稣如何胜过魔鬼那我们找到一些原则。我们从诗篇五十一篇或者诗篇三十二篇里面来看到大卫如何认罪，还有三十二篇是讲到他认罪以后的喜乐，五十一篇是他犯罪以后他当时认罪的内容， 三十二篇是写了他认罪以后内心的那种喜乐，他内心的那种情况。我盼望各位呢，跟你的配偶或者跟你的知己好友，你们六个月以后，就是未来六个月当中呢，常常分享你胜过罪的经历跟困难。我们以这个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见面的时候不要只是看对方的头发啊、衣服啊或者是外貌啊，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点比较属灵一点的分享。我们分享说，我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我面对什么罪的试探，面对什么样的引诱，感谢神让我能够胜过了，或者我还在这个挣扎的光景当中。我盼望各位如果是知己好友的话，我们能够彼此分享，互相代祷，互相扶持。面对罪，这是一个神国群体要共同来得胜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常常省察，常常自省。求神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虽然死在罪恶关当中，你却让我们活过来。我们从前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但是你既然用你的爱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得救就本乎恩，也因着信。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要工作，直到我们像你一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我们怜悯的复兴，最关键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彻底的认罪，我们时时知道说我是一个生活在罪中的人，我们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可能有罪心，我们也可能会产生罪行，因此我们常常求你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来走永生的道路。这条永生的道路是窄路，因此常常会有各样的危险试探引诱，但求你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得胜而有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罪的可怕，让我们认识到认罪的重要，也让我们学习靠着圣灵的光照来照明我们心中隐而未显的罪。愿你与我们同在，施恩眷顾保守我们，特别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赐给我们安静的心，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感动的时候，让我们安静来到你的脚前，来领受那上好的福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